这里是中国家庭事工录制的有声读物。您现在收听的是信靠他哪怕风雨如磐。第十一章，在你的本相上信靠他。我仍然记得上小学时试着打棒球的情形，我既打不到球也接不到球，因为我无法判断球的位置和球飞过来的速度。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我无法打棒球乃是由于我的单眼视力，也就是说我的两只眼睛中每次只有一个能聚焦。深度知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但深度知觉是以双眼视力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双眼必须能够同时聚焦才能产生立体或三维感。我一生都有这个问题，至少从婴儿时就开始了。即使现在每次当我去更换我的驾照时，我都充满担忧，我怕考官不让我更新驾照，因为我无法通过视力测试中深度知觉这部分的考试。我无法打网球，甚至不敢踏进手球或壁球的球场，因为担心被球迎面击中。但在少年时，我不明白自己为何不能与其他孩子一同打棒球，我感到被羞辱和拒斥，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当然，许多人身体和智力上的缺陷比我更严重，但不论这些缺陷是轻是重，他们常常造成童年时代的心痛，甚至到了成年期还无法接受自己。成为基督徒后，我们有可能会因这些伤残和缺陷开始与神挣扎，另一部分人没有身体伤残，却会因外表长相而挣扎，例如他们的耳朵太大或鼻子太长，或者他们身体的某部分不符合正常比例，还有一些人则在性格和情感特质方面存在问题，其他一些人则由于无法控制的环境和遗传因素而挣扎。无论问题是什么，许多人难以接受自己的本相，他们感到生活是持续的灾难，此灾难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源于自身。这些人必须学会在他们的本相这个问题上信靠神。诗篇139篇13节至16节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对这些人会很有注意。诗篇139篇13节至16节教导我们，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式，乃是因为神亲手创造，而非由于一个死的生物过程。请注意，大卫在13节中对神说的话，我在母腹中是你制造了我。在他看来，神像一位编织大师在母腹中将我们编织而成，他直接地造了我们，正如他用尘土造了亚当一样。显然大卫知道神使用一个生物过程将他带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否认这一点。他要教导我们的是，神如此仔细地监督这一生物过程，以致可以说他直接将我们每个人磨造成和他心意的样式。十三节的上半部分经文说，我的肺腑肾肠是你制造的。希伯来语中肺腑肾肠这个词代表渴望和欲望的所在。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指出，这个词是希伯来成语，意思是指情感和道德敏感性的中心。因此大卫在这里是在说，你创造了我的个性。神不仅创造了大卫的身体，同时也塑了大卫的个性。大卫之所以成为大卫，乃是由于神从身体、心灵和情感上对他的塑造。正如神亲自参与塑造了大卫，他也直接参与你我的创造过程。雅各·胡夫斯特勒牧师说得好，你是神精心仔细深思慎密细致创造出来的杰作，你的个性性别身高相貌成为现在这样，乃是由于神的精确创造。他将你造成现在的样式，乃是因为这正是他想要你成为的样式。如果神想把你造成一个不同的人，他肯定会那样做了。你的基因、染色体和生物特征，甚至你的鼻子、 耳朵的形状都是神设计创造的。诗篇139篇13节并不是圣经中唯一论到神直接创造每个人的经文。约伯对神说，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见约伯记十章八至十一节。诗篇119篇作者对神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这一真理的应用应该是清楚的。如果我难以接受神造我的样式，那么我与神之间就存在一个争论。当然，我们的罪性扭曲了神原来的美好创造，因此我们需要改变自己。因此，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接受现在的自我，而是神所造我们的基本身体、智能和情感构造。大卫没有为神造他的样式而抱怨，而是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圣经说大卫是一个双目清秀、容貌俊美的人，因而我们可能会说，大卫当然可以赞美神，因为他长相英俊、体格健美、能征善战、音乐才华出众。但看看我，无论在体格和智力上，我都是一个极为平常的人。事实上，有些人甚至感到自己连平常人都比不上。我理解那些有这种感觉的人，我不但听力和视觉残缺，而且从没有对自己的外貌感到过自豪，但是父神也没有给他道成肉身的儿子加行美容。以赛亚论到耶稣时说，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通常所见到的那位留有胡须、英俊潇洒的耶稣画像是毫无圣经依据的，耶稣的外貌应该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但这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快，也没有妨碍他遵行父神的旨意。大卫赞美神，不是因他相貌英俊，乃因神造了他。我们需要仔细思考这一点。这位有无限智慧和完美之爱的永生神亲自创造了你我，他之所以给了你现在的身体、智能和基本个性，是因为这是他想让你成为的样式。他爱你，并愿意让你来荣耀他自己的名，这是基督徒接受自己的真理基础。我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全因神主权性的将你我造成这样。接受自己的基本意思就是相信神对我样式的抹造，包括接受自己身体的残疾、缺陷和所有一切。我们要学习像乔治·麦克唐纳那样看待问题。他说，我宁愿做一个神要我做的人，不愿成为天下最风光的受造物，因为经神严密思考，生于他意念之中，又被神而造，这是人能想象到的一切事情中最甜蜜、伟大、宝贵的。如果我们在身体和智力上有残疾或缺陷，乃是因神凭他的智慧和爱把我们造成那样。我们也许不明白神为何选择那样做，但这也正是我们信靠他的起始点。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看到神自己要对人的身体残缺负责。他对摩西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毫无疑问，这一真理实难令人接受，尤其是那些有残缺之人，正是你自己或你所爱之人时。但耶稣也肯定在这一切残缺上有神的作为。当门徒问耶稣，为何一个人生来就是瞎眼时，耶稣回答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试想一想耶稣的话，一个人生来瞎眼，直到进入成年，这一切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公平吗？这人为何要忍受多年瞎眼的煎熬，只为有一天显出神的作为呢？为了神的荣耀，就值得让一个人付出人生来瞎眼的代价吗？当我们谈论 2000年前一个圣经中的人物时，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幼稚可笑。大家可能都赞同神的荣耀当然值得一个人生来瞎眼，但如果这种残疾或缺陷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又如何呢？为了神的荣耀，我值得付出这些代价吗？我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缺陷、学习障碍，甚至我的外貌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说，父啊，你配得我生命中的这一疾患，我相信你把我造成这样是因为爱我，要借我来荣耀你自己，我要接受你所成就的我的本相。学会接受神所成就的你的本相，这是通向自我接受的途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常常牢记，这位将我创造成现在样式的神有足够的智慧，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并且用足够的爱使这事成就在我身上。当然有时我还会因自己现在的样式心中挣扎。与那些特定的灾难事件不同，我们的残疾和缺陷如影相随，无法脱离。因而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在这个问题上信靠神。为此我们要学习像大卫那样说，我的脏腑甚长，是你制作的，我在母腹中，是你制造了我。雅各·胡夫斯特勒的以下一段话能再次给我们带来帮助。除非你为了神创造了你现在的样式而感谢他，否则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享受他人带给你的喜乐，永不会有安宁的情感，永不会过一个敬虔知足的生活，永不能征服自己的嫉妒，永不会发自内心的爱别人。在为自己的本相感谢神时，我们也应为所拥有的那些正面能力和优点向神献上感谢。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能力，包括身体、智力、个性、才华等等，都是神赐予我们的。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话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适用的。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有我们领受的，包括能力、知识、财富、地位、等级、影响力，都是从神而来。神让我们为他的荣耀而使用之。无论是能力还是缺陷，让我们学会从神领受，为之谢恩，也为神的荣耀使用之。当我们还在母腹中时，神已按他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式磨造了我们，要实现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不会照一时兴致或冲动，而是照他永恒的目的行事。他按他的方式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原因。诗篇139篇16节必须与13至15节连在一起来理解。这节经文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节经文有两层可能的意义。第一，大卫一生的时间，即大卫要活的天数，神已预定了。这一真理也为其他经文所印证。大卫在诗篇31篇15节中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约伯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保罗也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神不仅按他的意愿造了我们，而且凭他的主权预定了我们的年限，这真理本身是极其荣耀的。如大卫一样，我们的年月也掌握在他手中。正像一首歌中的一句话所唱的那样，除非主命定，我必不死亡。但在大卫的心目中，此经文很可能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他生命中每日每时所有经历，在未出生前神已写在册子上了。这不单指神对我们的生命中一切的预知，也指他对我们生活的计划。从上下文来看，这一层意思更适合13至15节的文理。神独特地造了我们每一个人， 乃要实现他早已为我们预定的计划。我们的残缺和我们的能力都服从于此计划。他让你有不可治愈的口才方面的缺陷吗？这是因为这一具体欠缺正适合于他为你所计划的生活。在你身上，神的计划和他的创造是和谐一致的。他装备你，让你完成他在你身上的目的。有人曾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最令人鼓舞的真理之一是，神差我们来到世间，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计划。这一计划不仅包括他最初创造了我们，也包括我们所出生的家庭和社交环境，生活中的一切变迁，一切看似机遇或随机发生的事，及生活中的一切好与不好的突发或不期而遇之事的转归。这些情况和境遇中的任何一样，在出现前都已写在神的册子上了。纵然他们看来似乎只是巧合，然而神对我们的计划不仅仅包括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或环境，也包括他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及该如何行。圣经教导说，神按他所喜悦的将每个基督徒安置在基督的身体里，他有主权决定在基督身体里每个人的功用，并赐给我们相应的属灵恩赐来实施这些功用。而且我们的属灵恩赐通常与神所造的性格、体能和气质和谐一致。神不会在我们接受基督的那一天看着我们说，哦，让我来看看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属灵恩赐。不，神早在我们的日子还没开始以前就已计划好我们的日子。他对耶利米说，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保罗也指出，呼召他做使徒的乃是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诗篇139篇13至16节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神磨造了我们最基本的本相，且在母腹中就塑造了我们，以装备我们完成在出生前他就已为我们定好的计划。你会成为谁，并非因一个偶然的生物学过程，同样你成为什么人也并非环境偶尔使然，这两方面都是神为你安排的。我们必须信任神将我们创造成了谁，也必须信任他让我们成为什么人。不管是工程师还是宣教士，是家庭主妇还是护士，有句谚语说，这山望着那山高，这句话用来形容我们在生活中对位置和职业的追求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有人估计，在有工作的人中，近 80% 的人不满意目前的工作。对于许多人而言，这可能是由于神计划要我们成为某一类人，而我们却不甘心乐意。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工程，但我很快放弃了那个专业，因为我认为神要我成为一名海外宣教士，但神从未让我成为一名海外宣教士，我却成了一个宣教机构的管理者。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份工作只是通往宣教工厂的一个跳板，直到有一天，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无论是材质上还是性格，神赐给我的都是一个管理者的恩赐，这可能正是他呼召我去做的。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是一个不情愿的管理者，因为我宁愿出去侍奉。但后来我意识到，有这种想法表明我不情愿接受神对我的计划，我只好承认他把我造成一种特定的样式，乃是要完成我出生前他就已为我制定好的计划。神呼召我成为一个宣教机构管理者，而非一名宣教士。大多数人既不做宣教士，亦不做宣教机构管理者。神是教会的神，也是社会的神。他既决定我们在教会中的生命进程，也决定我们在自然领域的生命进程。他既预定牧工的年日，也预定牧师的年日。 如果这样去考虑，即使那些最平凡的职业也充满意义。实际上，既然是神预定的，任何工作都不应当看作平凡。米勒说，平凡或伟大这一问题与此无关。经神构思，为神的手磨造，被神安置于任何地方，就足以构成最辉煌、最令人鼓舞的荣耀人生。人的生命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实现神设计与创造他要达到的目的。这不是要否认工作与受造界其他一切都在罪的诅咒之下。神对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句话应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任何工作都伴随劳苦，且常常收效甚微。成为基督徒并不能让我们从个人工作的诅咒下解脱出来，但却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野去看待工作。我们不再把工作当着为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做的苦差事，而是把职场看作是神让我们通过服侍社会而服侍他的工厂。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奴仆们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显然，许多基督徒奴仆从事的工作令人厌烦而疲倦。有些人所从事的工作与他们的能力与所受的训练很不相称，但保罗要求他们热情的工作，因他们是给主做的。他们手头所做的工作乃是在未出生前就已经预定好的。神预定了我们的日子，这一事实也应当给我们生活的每一天赋予意义，而不只是那些特殊或令人兴奋的日子。每天都是重要的，因为这是神为我们预定的。若我们厌倦生活，这一定是因为我们的神观或对神在我们生活中作为的认识有问题。即使是我们生活中最单调、最枯燥的日子，也是神预定的。我们也应当用他们来荣耀神。认识到神已预定我们的年日，不应使我们陷入对现状宿命论的接受。如有机会以荣耀神的方式改善自己的处境，我们应当去做。保罗给那些基督徒奴仆的信里也说，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但就在这些话之前，保罗说，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我们必须在生活中仔细保持一个平衡，在以前进的态度努力改善自己处境的同时，亦以前进的态度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境况。大多数人生活中都有许多事不能随愿，无论如何努力或祷告都不能改变他们，这些都是神为我们所预定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从神的话中寻求安慰。神对被掳巴比伦的犹太人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尽管这些话是神赐给一个特别群体的，即被掳的以色列人，但这些话显明了神对他儿女的心意。他向那些被掳者只存好的意念，同样他也向你我也只存好的意念。甚至你还没有出生，神就已为你预备一个良善的计划，并将之写在他的册子上。神愿你昌盛而不是遭灾。我承认，神给我们制定的计划中许多细节似乎是有害的，似乎有意拿去我们的指望，但我再次强调，神要我们凭着信心，当这些患难如影相随挥之不去时，仍然信靠他。认识到神已预定了我们的年日，会让我们顺着逻辑去想，我能够去相信神在那个计划上对我的引导吗？万一我犯了个错误，走错了路怎么办呢？要回答此类问题，有必要对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一是神的引导，另一个是通常所说的寻求神的意愿。大卫说， 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比喻的影像是一个牧人引导他的羊群，牧人总是主动行动，他决定水源在何处，并按他所认为最好的引导自己的羊群。作为我们的牧者，神已承诺要以对我们最好的方式引导我们，神以他的主权引导我们的生活，因此在每日的生活经历中，我们确确实实地活在神为我们预定的年日里。在另一方面，在某件具体的事上寻求神的旨意，有些人更喜欢称之为做明智的决定，尽管与神的引导有关，却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它通常只面临岔路口时如何选择。有关这一主题的著作已经很多，并且见仁见智，在这儿我不想参加这一讨论，我只想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主动行动和信实带领上。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实现他为我们制定的计划。我们常常过多地考虑自己的责任，即在某种情况下如何发现神的旨意，或面临人生选择时如何做出明智的决定。但圣经似乎更强调神对我们的引导。让我们考察《使徒行传》这卷书，其中只有一处叙述门徒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即如何选择使徒马提亚来替代犹大。自那段经文后，整卷书都在叙述神如何带领他的子民。例如在《使徒行传》16章，保罗与同工们正准备按宣教旅程的逻辑发展向前推进，然而他们却两次被圣灵拦阻。接着根据保罗的意象，他们得知神要呼召他们去马其顿，圣灵引导他们前行，又在两处制止他们，召他们去别的地方。这些经文并没有说圣灵如何引导我们，但却明确无误地说圣灵确实在引导。神对保罗及他的同工们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比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大使命要更加具体。神拦阻保罗，不许他去亚细亚和比推尼，与马其顿有同样的属灵需要，但神对保罗的计划是把福音带到马其顿，然后传入希腊半岛。神没有让保罗去寻求他的旨意，而是在保罗前行的路途中主动地引导他。神的确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他赐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能力、性格，并按他的旨意将我们安置在基督的身体里。他将我们安置在基督的身体里，这句话的含义显然不只是让我们自己随意选择，他的含义是要把我们放置在那里，并按他的旨意将各样境遇带给我们，让我们得到磨练，以确保我们在基督身体里找到合适的位置，从而发挥他分派给我们的功用。我们确实有责任做出明智的决定，或寻求神的意愿，不管你喜欢哪一种说法，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并非依我们的决定而定。事实上，神的计划不会依任何事物而转移，而是有主权性的，这也涵盖了我们愚昧或智慧的决定。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我们还没有足够属灵智慧做出明智决定前，人生许多关键性的决定就已经做出了。大学四年级时，经过面谈，我得到了一份工作，谈妥在我服完所需兵役以后即可开始工作。当时有关神的意愿或做出明智的属灵决定，我全然不懂。然而后来我却阴差阳错地回绝了那份工作。现在回头时，我能看出这是神对我的引导，使我后来回应神的呼召，参与导航会事工成为可能。神引导的方式是无限的。当我回顾39年的基督徒生涯时，可以看见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引导我，这使我惊讶不已。我也和大卫一样由衷赞叹，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在我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里，神都在做工引导。像大多数基督徒一样， 我也不时遇到生活中的岔路口，为如何做出正确决定而挣扎。我不知道是否曾经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无论我的决定是对是错，神却凭主权信实地引导我走在他的道上。我能走到今天这里，并非因我常常做出明智的决定，也非因我总能在关键时刻寻到神的意愿，只因神信实地引导我走他旨意中的道路。神几乎总是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们，他不会一下子把我们一生的所有计划都显明。有时我们急于知道神的意愿，是因为我们很想知道他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但我们真正需要的乃是信靠神对我们的带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思想置于空荡，不去努力和祷告，而是期待神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来引导我们。正确的态度是，如巴格博士所言，神使我们成为能思想的受造物。当我们在神的同在下思考时，他会引导我们的思想。巴克博士说得很好，在我们思考时，神会引导我们。但我们现在学习的是一个重要的真理，神的确会引导我们。神不会与我们玩游戏，也不会从天上垂看我们挣扎着寻求他的意愿，并说，我希望你做出正确的决定。相反，神会按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引导我们走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多年前，芬尼克罗斯比写下了下面这段话，恰如其分地讲述了我们如何信靠神的带领。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我平信在主里平居，享天上平安喜乐。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主为我安排稳妥。救世主凡事引导我，主慈爱何等丰富，主应许在天父家里为我备安乐住处。到那日我复活变化，展翼飞进光明所，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我们绝对可以信靠神对我们的引导，他必凡事引导我们。有一日，当站在他宝座前时，我们不会欢呼如何成功地找到了神的旨意，而会像芬尼·克罗斯比一样欢唱，救世主凡事引导我。